第三十集，我就这样将自己爱慕过的七位美丽的女人的名字珍重地存放在心里。猴子说着，把手按在自己长满毛的胸口，将它们当作自己微薄的燃料。寒冷的夜晚，是它们一点点温暖我的周身，勉强维持了我余下的人生。猴子说到这里，又偷偷笑了，然后他轻轻摇了几次头。不过我这说法也是太奇怪了，简直是自相矛盾呢。竟然说猴子的人生。我们将两大瓶啤酒全喝完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了。我得赶紧告辞了，猴子说，不知不觉心情就变得很好，聊得太尽兴了，实在不好意思。没关系，你的故事很有意思。我说，故事很有意思这句话可能用得不太合适。本来跟一只猴子边喝啤酒边聊天，就已经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体验了。至于这猴子喜欢布鲁克纳，在性欲或者是恋情驱使下成功偷走女人的名字，更是无法用很有意思来形容，简直是荒谬绝伦。但为了不给猴子的情绪带来不必要的刺激，我尽可能地选择了温和的词。临别之际，我递给猴子一张1000日元的钞票做小费，钱不多，用它买点好吃的吧。猴子一开始坚决推辞，我又劝了一次，他便顺从地收下了。他将钞票折起来，郑重其事地放进运动裤的口袋里。非常感谢，您愿意听我这只无聊的猴子的身世，请我喝啤酒，还待我这样亲切周到，我真是过意不去。接着，猴子用托盘装好空了的啤酒瓶和玻璃杯，捧着离开了。第二天早上，我离开旅馆，径直回了东京。退房的时候没再见到猴子，账房里那个脑袋和眉毛上寸草不生，多少让人不寒而栗的老人不在，那只上了年纪、鼻子不好的猫也不在。我对一个爱搭不理的中年胖女人说，想付昨晚单点的啤酒钱，但他坚称我根本没有单点啤酒。我们家本来就只有自动贩售机里的罐装啤酒，不可能给你上瓶装啤酒的。我的意识又有些混乱，现实和非现实仿佛漫无边际，毫无章法地交换着位置。前一天晚上，我确实和猴子一起喝了两大瓶冰好的札幌啤酒，还听他说了自己的身世啊。我一度想告诉中年女人猴子的事，最后还是作罢。说不定那只猴子并不实际存在，一切都是我泡温泉时大脑中浮现的妄想，又或者不过是我做的一场逼真、奇妙而漫长的梦。这样一来，一旦我问出您家旅馆是不是雇了一只会讲人话的老猴子之类的话，气氛肯定会变得很古怪，搞不好我还会被当作疯子，也有可能是旅馆、忌惮、税务署啦、保健所之类的机构，不愿意把雇猴子为员工的事在明面上摊开来讲，这个可能性很大。在回程的列车中，我从头开始逐一回想猴子告诉我的故事，并将他说的话尽可能全面地记在工作用的笔记本上，打算回到东京后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记录下来。就算那只猴子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我除此以外不做他想，我依然无法公正地判断出他边喝啤酒边告诉我的那些事究竟有几分可信。他真的可以偷走女人的名字，将其据为己有吗？ 这是那只品川猴独有的天赋吗？谁又能断定那猴子没有说谎癖呢？当然，我没听说过猴子有得说谎癖的，但从理论上看，既然有猴子能自如地讲出人的语言，那么有得说谎癖的猴子也不足为奇。不过，出于工作原因，我以前听过不少人讲各种类型的话，哪些话值得信任，哪些话难以令人信服，多半心里有数。只要聊的时间足够长，我基本能从说话人微妙的气场或他传递的繁杂信号中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而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品川侯说的是假话，他的眼神、表情、不时陷入思考的模样、说话间片刻的停顿，以及各种动作和措辞方式等，每一样都极为自然，从中根本感受不到任何作假的成分。最重要的是，我愿意认同猴子的剖白中那份令人心痛的真诚。轻松的独自旅行结束后，我回到东京，重新投入到大城市的繁忙生活中。明明没有接什么重要的工作，随着年岁增长，日子却不知为何愈发忙碌起来，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快。结果，品川侯的事我没和任何人讲起，也没有将它写出来，因为我觉得无论怎么讲都不会有人愿意相信。最后就是落一个这人又开始编故事了的埋怨罢了。没有将它写成文字，是我毫无头绪，根本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式来写。这事儿过于古怪离奇，如果拿不出实际证据，也就是那只猴子本身，那谁也不会相信我写的是真的吧。但要是把它当成一个虚构作品，我又搞不清楚整个故事的重心和结论。还没动笔，就能想象编辑读完原稿后一脸困惑的模样，说不定会对我说，直接问您这样的问题不太合适，但是您这个故事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主题这东西我压根找不到，不过就是一只会说人话的老猴子来到群马县的一个小镇，在温泉旅馆给客人搓背，他爱喝冰啤酒，喜欢女人，还偷走了他们的名字。这样的故事哪里会有什么主题或者启示呢？就这样，不知不觉间，这件在那座温泉小镇发生的怪事从我心里渐渐淡去。多深刻的记忆，也抵不过时间的力量。那之后过去了五年，如今我以当时留在笔记本上的备忘为底本，写起品川侯的故事来，是因为前不久遭遇了一件让我介怀的小事。如果那件事没有发生，我大概就不会写这篇文字了。那个下午，我约人在赤坂一家酒店的咖啡会客厅谈论公事。对方是一家旅游类杂志的女编辑，约莫30岁，容貌姣好，小个子，长发，皮肤柔嫩，一双大眼睛十分迷人。她是位优秀的编辑，并且据说还是单身。之前我和她共事过几次，大概了解她的脾性。谈完公事，我们喝着咖啡，简单的闲聊了几句。